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我们来看一下加州的新规啊，是管我们将来换轮胎怎么换。那这个新规啊，到底是说了什么呢？那这个新规啊，它管的是一个叫轮胎的滚动阻力 （rolling resistanc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就比方说你穿鞋走路，如果一个合脚省力的鞋，你走起来就轻松；那如果是一个又笨又重的鞋，你走起来就累。那轮胎也是这个道理，它的这个滚动阻力越低呢，车子跑起来就省劲儿，汽油车就省油，电动车呢就省电。那这个新规呢，就是想未来让您的车换上这种滚动阻力低的轮胎，或者说呢，就是您以后在换轮胎的时候，它在这个能源效率方面要达到新车的这个原厂轮胎的水平。那它有两个阶段哈，一个是2029年，一个是更严格的2033年。那大家就最担心这个换了新规下的轮胎对自己的钱包是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加州政府官方的说法说，到2029年，大概每条轮胎呢，你也就多花1.5块；到2033年第二阶段，你每个轮胎也就多花6.5块。但是呢，他也帮着算了一下，你整个一套轮胎用下来的使用周期，你省下的油钱是$179。所以按加州政府的说法呢，是你多花那点轮胎钱啊，但是你省的油钱是很多的，你要划算多了。但是呢，轮胎
听起来好像
听起来怎么样？东伟觉得可信吗？
对，一般像这种算法，它成本都是给你算的，它要少一点，然后那个收益会更多一点呗。
是，所以也是引起了这个轮胎厂商的不同想法。像是全国几大轮胎厂啊，米其林啊，普利斯通，他们说官方算的这个成本太低了，你如果按照新规呢，你有可能是要花上$100，要多花$100。所以我们也想，
是每个轮胎吗？
它是换一套，就是四个轮胎嘛。
嗯哼 ，OK。
那也想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您更相信谁的说法呢？您更相信加州政府换轮胎只贵了一点儿，但是油钱会省很多，那您就可以发个 A 到961961。但如果您更相信轮胎厂的说法，很怀疑加州政府的说法，那您就发一个 B 到961961，也是看看大家不同的想法。那
其实他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摩擦力更小啊，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安全性，
安全性
就是说
对
你抓地不好的话，其实它抓地力就会少呀。
对，就会有的人就提出来呢，是不是雨天的这个抓地力就差了，下雨的时候刹车你就要刹更长了，所以这个新规到底好不好呢？当然这个新规里它也规定了一些豁免的，像是越野胎呀、雪地胎呀、备胎，这个都不在新规管的范围。那也有人说，就是日常你只是开个车买个菜送个娃的话，这个新规规定的轮胎应该是安全上是没问题的。所以到底怎么样哈，我们也可以等一下我们汽车节目请这个专家李进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
对，下面是那个汽车节目哈，请李进来讲。我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它真的是改了以后，也就是你其实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我的选择就是去 Costco 就买呗。
对，所以你原来可能
你认定一个牌子就买就好了。
是你原来想买的一些便宜的觉得够用就行的轮胎，可能以后呢你在一些就是小型的轮胎店你就买不到了。所以呢其实对我们，我想换轮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哈，所以真是影响到每个人开车。
我就记得王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买轮胎就去 Costco、当然我们不是说 Costco 给 Costco 做广告啊，他就是或者一些大的店吧，就是你去那儿买的话，其实轮胎有很多都是新的嘛，都是新的，但是呢其实新跟新也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橡胶本身它是会老化的嘛，但像 Costco 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大的这种店的话，它的那个周转是非常快的，所以它都是比较新的那个轮胎，就是不是说放了半年啊或者多长时间的哈。那因为那个轮胎的老化，它是橡胶老化，它自然它在那个空气中就会老化嘛。
哦，
所以他就是说啊，你去那儿换，那我就说你去那儿换，你比如说我就去换，我就换个比如六万的或者六万五的那种 warranty 的那种轮胎就好了，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吧，你就是看中一个反正大的牌子吧，然后就去换了。 Costco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换了轮胎之后你终身可以那个 rotate 是免费的嘛，你开一段时间到他那儿给他那个，就是你换四个轮胎了，他才给你这个服务了。
对，这个 rotate 对这个轮胎省油也蛮重要的哈。不过 Costco 是没有给我们广告费了。那
哦，对对，他但是 Costco 不做 alignment，
哦，
不做那个 alignment，
哦 okay，
他只做那个 rotate。对，
嗯，好，那我看到后台是手机尾号5567和5959的朋友发来的都是 B， 就是不太相信加州政府的说法，还是觉得这些汽车厂商的说的更可信哈。那也想听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新规支不支持，如果您支持这个加州轮胎新规呢，觉得可能像加州政府说的长久是省钱划算的，那您就发一个这个11吧，发一个11。那如果您不赞成这个新规，觉得加州管的太多了，前些年是管我们开什么车哈，现在又要管我们换什么轮胎，那您就发22到961961，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对这个新规怎么看哈。
我口头发个22吧，
口头发个22哈。对对，我也想发22，那看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想法哈。好，那最后的时间来讲一下加州的一个提案，就是 AB2108。那这个提案呢，是被外界很多人认为啊是削弱36号提案的一个新提案。那前几周呢，他有一个全州的新闻发布会哈，是反对这个 AB2108的人发起的，当时子涵也去了。那之后这个提案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请东伟给我们更新一下。
其实那个对，这是一个有一个好消息，就是AB2108在那个。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呢就给搁置了，投票没通过，而且是7-0投票没通过，
是吧？你为什么说好消息呢？来快速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都那个就是参加过36号提案的这个投票嘛。
对，是当时47号提案把重罪变轻罪啊，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
对，就我们楼下就经常就看到有砸玻璃的车呀这些东西。那后来36号提案这个通过以后，当然还有旧金山的这个市长，他现在就是抓这些犯罪啊这些，现在就我们很少能看到这个情况了哈。但是如果是 AB2108 能通过的话，他可能他会把一些就是说原来的一些就是犯罪吧，他就给你说做个教育，然后你这个记录就没有了。
对，他主要是
如果被抓起来之后，对，他给你做个教育啊，做一个社区服务啊。然后你这个就没有记录了，因为36号提案里它有一个，就是说你连续几次被抓了之后，你就算个，就一定要受到惩罚的。那你现在没有这个记录之后，你就没办法就是累计了嘛。那他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就是惯犯吧，可以说，那就是又让他们走到社会上，又开始继续犯案子啊。那个如果这样通过的话，其实是对社区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这次呢，就是搁置之后，因为那个今年的这个。到9月份吧，就是今年的这期这个议会到9月份，这9月份如果过去之后，他没有通过的话，就这个案子就死掉了。
对，他搁置就是整个会期是8月底结束，所以他现在搁置呢，大家觉得他基本上就是活不了了这个提案。那他是对这个惯犯，他是要做一个强制的必须要做的一个分流，就是刚才分流就是刚才东伟说的去教育啊，去社区服务啊，他是原来是可选，那现在变成必须要做。那这次这个案子就黄掉之后呢，东伟也是采访了就是当时反对这个案子的也是36号提案的一个前外展主任李少敏哈，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呢，我们就是很难在加州安居了。所以我在这里是非常感谢所有出力反对108的朋友啊，我们一同的努力是有果效的。我在这里也要很感谢好的权威朋友，好像你们电台哈，你们非常努力帮忙我们把消息传开去，非常谢谢你们。我们一同的努力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居。
好，那这个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是不是支持这个 ABR 108，就是给惯犯也给他们机会去教育啊，去做社区服务啊。如果您是，
你教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就把他的记录就给抹掉了，这个本身有问题啊。
对，
你就是说惯犯，你知道就是小偷他抓一次的话，他其实可能已经偷了100次了。
嗯，是，
对不对？就像就是给我们发个短信的人，可能这个比例可能不是特别好。给我们发短信的可能后面500个人，他就说没有发短信嘛，对吧？我们的听众，对吧？就是，但小偷的话，你抓一次，肯定是他不知道偷了多少次了。那你抓了3次的话，那就是绝对是惯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嗯，
否则的话，你就他没有你的这个法律就没有牙齿了。没有牙齿的话，那就街道上这种砸玻璃啊，各种问题就是还会出现。
是，那东伟是强烈反对啊，相当于发了个2。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支持这个给惯犯分流的这个法案，您可以发1；如果您是反对这种给惯犯放松的这种做法，您可以发2。我们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想法。那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哈。好，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